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nna。 那接下来请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好，那上周我们讨论了一下新年计划，听到了各位嘉宾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目标。那今天我们将继续深入交流，然后今天的讨论的就是美国高中生打工经验。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问一下上周我们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收获呢？
上周我觉得就是其实有趣的事情蛮多的啊，可以就是先说说就是我们周围就是下雪了，我们学校停校了，所以就是基本上周三我们在家里就是有很多收到老师发了很多 email 这些东西啊，然后要回，然后要做老师布置这些作业。不过我觉得好玩的就是周三停校了是就是非常正常，因为就是周三下雪，然后呢学校就是有点滑这些，所以他们就是不准上学。不过周四要比周三还要滑雪更多，学校反而就是让我们去上学了，而只是晚开始两个小时。这好像导致就是我们学校有好多人就是摔跤然后砸到或者什么，我觉得是学校的作用我觉得他们是判断有错误，因为周四，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觉得就是周三因为下好雪了，那周四肯定就不会再有了，不过其实周四还要比周三还要差，所以这是他们的就是误失我觉得另外的话呢，上周就是我考试比较多，然后考试都考得不错，所以我非常开心然后再说一下我是就是在我们学校的乐队里面，然后这个乐队的话就是一般我是大概第三大提琴或者第四大提琴，不过第二学期就正正好好首席副首席和就是第三大提琴都没有来，首席好像是在做体育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另外两个就是比较就是想要多睡一点，因为我们拉大提琴这个就是乐队的这个这节课是在早上，所以就是他们想要多睡点，因为十年级也忙嘛，所以他们就这次没有参加，那正好我就变成首席了。这次他的曲子呢还好还没有就是这些有什么独奏之类的东西，所以还可以，不过就是我觉得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不过也就这样吧。
说起这个下雪的话，那我想问一下 Aiden， 你在停课的那天你都干了些什么呢？
对，周三那天停课我其实就是做了蛮多的一些东西的。那首先呢，我记得我早上起来我是差不多6点多还是什么起来的，因为我以为那天要上学，然后呢我就准备去上学了，不过就是我妈妈跟我来说我今天其实就是停校了，所以你可以继续睡觉，我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上帝就是保佑我还是什么东西。不过呢就是我又睡了一会儿，大概9点多差不多起来的时候，我就去看一下我的 email， 因为我知道老师这些肯定都会给我们发 email， 让我们补一些课，这些做一点就是本来上课要做的东西。然后补好这些东西了呢，我就开始自己休息了，跟同学就是在就是网上聊个聊天这些东西，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又去把就是复习了一下我上周有的一些考试，因为周四周五我有两个考试，然后周四比较难，所以我就比较有点紧张。然后因为周三，其实我们周三这节停课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一般的话就是我是倒数第二个考数学的那个班级，但是因为周三停课我们就变成第一个考周三的那个班级第一个考试的那个考数学考试的那个班级，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不知道应该就是复习什么这些东西。还好考的还不错，不过我觉得因为这个停课我们复习的时间更少，跟别的班级比起来的话，那其实是对我们班级有点不利的。别的话呢，我就打了会儿游戏，然后晚上就是睡得比较晚，因为我就是本来以为第二天会停课的，不过第二天因为没有停课，所以就是还要早起来。
说到这个，说实话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这个就看到了天气预报说是什么 哎呀，周四周五会下雪之类的。然后当时其实啊，我也是一直在祈祷着学校会停课停课。我甚至直到晚上的时候还在那看，但是很显然啊，这个运气没有降临在那一天，所以呢也是没有停到课。但是呢得亏是这周三，应该说这周二的时候，当时我就看着说什么啊会下雪啊，什么下雨啊之类的啊。当时好像是放学的时候吧，那会儿是下了点那种小冰雹啊，那种小雪那种。当时虽然说看到了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起色，但是我当时感觉啊还是有点不可能，就是会在第二天停课。不过我的那些朋友啊，还有同学们啊，其实都在祈祷，甚至我们就是有那种就是朋友那种群嘛，当时一直在里面跟那里祈祷着说，哎呀快点明天停课，明天停课什么什么啊，上帝保佑啊之类的，就各种，甚至还有人去祈祷啊之类的啊，都是为了这一天能够停课。不过呢实话，直到晚上的时候，我甚至就是每隔十分钟我都要去窗外看一眼外面怎么样了，有什么新的，这个有没有下雪啊，是吧，有没有继续下或者停了之类的，我都在那里看。不过确实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就希望渺茫，因为甚至外面都还是在下雨，它并没有在下雪。我就想着吧，哎呀怎么着，我估计明天都不可能就是停课了，那也就告诉我朋友说什么，哎呀啊好早点睡吧，还是不要耽误，就是明天万一上学什么的，是吧。不过呢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了，反正我也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本来每天是六点多的时候就会起来，然后但是呢在那天的时候呢，我竟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五点钟的时候我就醒了。然后当时呢我一看我手机啊，五点钟，要不想着吧再眯一会儿。但是呢翻来覆去呢我都睡不着，于是呢就想着吧看一眼手机，我就看一眼，万一是吧，万一真的停课了呢。然后我点进去一看，真的停课了，甚至就在我看之前的十分钟他就发了这个邮件给我。于是我急忙截图然后发给我那些朋友们啊，甚至呢因为我这个举动呢救了许多我朋友的这个命啊，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是看到我信息的时候，他们都准备换完衣服准备去学校了，但是因为我给他们发了信息啊，就让他们就是没有白跑一趟啊。不过还是有几个就是因为跟我不太熟嘛，所以我也会就没有告诉过他们，所以那有一些就是那些同学就是还是去了学校啊，甚至还在那里摔了几跤啊，我也是没有想到啊，他们竟然出门之前不看一眼邮件啊，只能说他们可能就是这个祈祷的不够吧。不过总的来说呢，这个周三还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那天呢我也干了蛮多事情的啊，不过也不能说蛮多吧，总的来说就是把我之前该睡的觉给他补了一下，然后顺便再把就是一些之前那些作业啊什么的做了一下。不过呢当然啊，这个星期三停课也不能说是完全是一件好事啊，因为那天实际上我本来盘算的是那天，因为我数学是有一个考试的，然后那天同时也是我一些作业的这个最后的期限，我想在那天就给他交。但是呢由于这个停课，而且呢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老师有那么的绝情，甚至呢在星期四回去的时候他依然要求我们考试，用50分钟考完我们那个本来要一个半小时时间考完的事。而且呢他这个作业这些东西呢他也没有往后延一天，而是就是在星期三那天就直接给他截止掉了啊，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也就导致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是没有完成我们那个考试的，也就是大概就是最后那一面吧，其实有一半是没有做完的啊。当然这仅限于我们老师，因为可能是我们老师比较严厉啊，或者是别的老师比较善良之类的。我听我一些就是别的课老师的那些同学们就是说了一下，他们的考卷呢只有两面，我们的考试呢有三面，甚至还有大题，他们的呢全都是计算题啊，甚至还能用计算机啊，我们连计算机都不能用。这也是我非常吐槽的一个点，就是他不让我们用计算机，然后呢他最后一道大题里面还让我们算7万的7次平方根是多少，你说这人怎么能算得出来呢？这种东西我觉得换老师来我觉得他都算不出来。虽然说我最后就是虽然说最后剩十分钟啊，但是呢我还是无聊到就是一路就是从二开始乘七次嘛，就是我一路乘，然后乘到了四点多的时候我才把它算出来。但是呢当时也无济于事了，因为打铃了也是交卷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这个还是非常想控诉一下老师这个行为，真的 我觉得太不道德了，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我们学校里面？哎，你说是吧，这个考试你不给它缩短一点，它甚至还是原本的这个长度，我真的觉得不近人情，我只能说。
对，我其实发现就是有很多学校，其实就是譬如说数学老师，就是说他们就是其实就是教学水平和就是批一些卷子的一些就是难度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你觉得你们学校有这个现象吗？
其实我觉得是有的，但是也不能说严嘛，也有可能是那个老师，就是我这个老师要求就是比较高一点，就是想不让我们出错。因为我看到过的就是别的数学老师他们其实判分还是蛮松的，而且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想方设法就是让你能多拿一点分，但是我们这个老师是真的不一样，他可能是就是要求我们就是对得更好，也有可能是就是对我们比较负责吧。就是像我们之前学什么那种斜率啊，他不是要写 y 嘛，然后要写什么括号嘛，这些呢有些时候就是漏写了，也不知道真的要写嘛，反正他那就是一个框里面要写，但是呢我们大部分人有些时候都没写嘛，然后他就给我们扣分，就是没写括号扣分，没写逗号扣分，没写等于号也扣分，没写 y 你更扣分。所以这就是导致这一点，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不可能说就是你完全就是除非你真的检查很仔细，不然他真的就是扣的还是蛮多的，这种零零碎碎这种小分一直都在那里扣什么0.5啊之类的。这个不过怎么说呢，也不能说这种不好吧，总的来说至少证明这个老师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蛮负责的吧，不然也不会就是在这种细枝末节上面就是来扣我们的分。而且我相信老师也不是那种就是在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的那种人嘛，也只能说就是想让我们就是更好的优化一下这些细节上面的东西。这当然这个试卷上面的事情我还是非常的想抱怨这件事情。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其实当时啊星期三的时候我也在期盼着，就是跟 Aiden 一样嘛，想着明天可能也是会什么至少怎么说都得延迟个两小时之类的吧。因为那天实际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地区它在下雪的嘛，甚至那个冰都还没有化掉，想着不管怎么说就算不停课也有可能就是晚两个小时嘛。但实际上我还是低估了我们学校这个程度啊，就是我们并没有停课，也并没有这个延迟两小时，而是就是正常时间去上学。所以这个也是反正我是非常想吐槽的一个点啊。你说这个不停课也就算了吧，你比别的校区不是停课就是延迟两小时，我们这两个通通都没有，就显得我们比较特殊啊。但是我们还有特别多那种特别多朋友都在那里抱怨着，说什么哎呀为什么不延迟两小时之类的。当然还有就是一个事情吧，就是哎呀也是非常忙啊，这周因为我下周其实是期末考，但是有挺多学校就是比较已经考完了，但是我们都还没有考完啊，这个也是比较想诟病的一个点啊。这周不仅是放假一天，然后又停课一天，都没有什么时间去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发那些什么复习资料啊之类的，就是没有什么复习的档，这点也是哎呀比较遗憾的一个点。
好，那我就先讲一讲，就先不说那个下雪天停课，我就先讲一讲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收获吧。我也是下一周考期末考试，然后而且我是每一个课都有一个期末考试，所以下一周我要考七个考试，而且就是每一天你去学校就是考试，然后考完试又要回就可以走了，所以每一天就考一到两个试，然后我为这个还是挺紧张的，所以就这个星期我就做了一个期末考试的学习计划，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大的收获的，因为我觉得它帮助我就是真正帮助我的提高效率，提高的还挺大的。然后有趣的是呢，我觉得我必须要提一下这个下雪，因为星期一已经就本来就是一个假，是美国的一个就是一个假期，所以没有学校，不用上学。然后星期三就我停课了，因为就是下雪了嘛。然后星期四本来就是要两个小时，就是迟延两个小时，但是呢，就是早上 九点过或者八点过的时候，学校又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完全就把学校就是那天就取消了，因为可能就是太冰了或者什么，所以呢那天我也没上学，所以总共这个星期我上了两天的学校。我觉得这个是有好处也有坏处。那现在我们就先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nna。 刚才我们就是谈了一下我们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提到了期末考试，所以我想就是先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期末考试？要是有的话，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我是有期末考试的，不过我的期末考试其实是在就是我们放假之前，就是要我觉得快一个月前吧，就是差不多12月10几号到20号的时候我们期末考试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学期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就是下半学期了，所以对我们期末考试好像比别人早一点。我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今年只上了7节课，就是放松一点，所以我期末考试就比较少一些。我记得我只有数学的期末考试，一个就是 calculus 期末考试，然后有一个是另外一节数学课的期末考试，然后我有一个英文的期末考试。英文的我觉得是最难的，因为英文我们是要写篇作文，然后呢要背很多单词，我就是背功比较差，所以就是我比较紧张。然后别的话，物理的期末考试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期末考试，是我们要就是用一些绳子啊和一些就是冰棍的，就是那个棒子，来就是搭一个能把一个鸡蛋就是保护好的一个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一个基本上盒子差不多的东西，不过只能用一定的一些材料，然后这些材料就是不能超过什么就是重量或者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写一个就是一个 lab report。 那个考试我其实是得的就是非常不好的成绩，因为我的鸡蛋彻底碎了，所以就是非常不幸。不过别的考试我觉得都考的还可以。数学的话我就是做了一些题目，然后读一下书就好了。英文我花的时间最最久，我就是把那些英文单词打印出来，然后把它就是剪成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纸，然后呢纸的一面是单词，纸的另外一面是就是单词那些意思这些东西。然后英文的那个作文部分呢，我自己就是写了一两篇练习的作文，然后看了一下College Board 这个网站上，他会发很多就是以前写的很好的作文，我就看一下他们就是相同点有些在哪里，所以我就是这样复习的。然后最后我们美国历史课的话也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考试，不需要背什么东西，只需要就是自己写一篇作文而已，就是跟一个你喜欢的一个，也不一定喜欢，就是跟一个你有兴趣的一个主题相关就可以了。然后我今年其实跟往年比起来，我复习的比较少一些，因为我今年考试要比往年少一些。我往年的话都是每门科目都有考试，然后我一般都是上8门科目。今年我就比较放松一点，因为是11年级，所以就是也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就是学，所以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要复习的东西。
啊，我的话呢，刚刚也说了嘛，也是因为这个这周只有三天啊，所以也是导致没有复习多少。但是呢，也是因为今年的话，我这个期末考试其实也应该算也算多吧，有五门，两门没有的是历史跟英语啊，这两个好像是因为有第二学期这个期末考，但是这个学期是没有的。嗯，不过总体来说还算轻松吧，因为这个复习这方面其实还有下周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去复习，而且包括这个周末也是我也是复习了一点的，所以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稳的。不过呢，也没有说复习的那么多吧，因为其实基本上每次期末考我基本都不会怎么复习的，也就是随便看点，就是背点这种基础的这种定理学就够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复习的那么多，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不过复习是有一些人是会，就是能让他们有种充实感嘛。毕竟就是你复习的越多，你这种一种扎实的感觉，然后让你就觉得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学习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嘛。你在有些时候就是在那个学习开始的时候那些知识啊，你可能会忘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复习全部。你其实最近的呢，你也是记得最清楚的。其实只要是把开始的时候那些零零碎碎一些小东西，你给它复习一下，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复习方法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这个复习的话呢，有因为我陶瓷还有这个健康呢，一个呢是这个其实实际上那天的那个 final 呢，其实实际上啊就是去打扫卫生一下其实就够了，所以说那这个呢我不用复习。然后呢健康的话呢是一个演讲，那这个演讲的话呢是我们小组来做的，然后这个因为时间原因啊，因为这个星期三不是停课嘛，所以也就是我们老师星期五的时候才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发给我们，所以呢也就是导致我们这个没有多少复习时间。不过下周的话应该就是这个进展会比较大一点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门，就是我不是上中文八嘛，这个的期末考试比较特别一点啊，因为是就是即兴演讲啊，所以说因为这个即兴嘛是吧，连题目它都是即兴的啊，23个里面抽出来一个，所以这个呢我现在也不知道题目是啥，所以说我想着吧，那就不复习了，因为说实话其实复习也没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就是到时候养精蓄锐，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么紧张的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其他的科目的话反正总的来说都是一些什么选择题啊之类的，难度反正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也是没有怎么复习了，除了就是什么演讲啊之类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啊，楼哥，你这些考试就是你最紧张的是哪一个？然后你觉得最就是简单的是哪一个？然后为什么？
紧张的话啊，怎么说呢？紧张其实还是最多的呢，其实还是就是健康的，因为毕竟是演讲嘛。虽然说是小组演讲，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我实际上嘛还是比较内向的嘛，也是不想就是在台上就是受到那么多人瞩目，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对我而言啊就是比较害怕。所以说还是就是这个是最恐怖的一点。然后其次其实最简单的感觉应该是还是陶瓷吧，因为毕竟陶瓷这种东西能有什么可以考的，而且就是我们老师也特别好，都是选择题，而且只有大概20多个问题吧，比那个数学的50个问题要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个还是蛮简单的。不过化学的话这个也是比较简单，但是总的来说嘛，陶瓷毕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比较要紧的，还是陶瓷比较简单一点。
那你们两个都在国内上过学，你们觉得在美国的期末考是不是比在国内的考试或者期末考更容易？
我在就是国内上的是就是没有上很久，只上了就是1到4年级基本上，所以就是我觉得美国的是就是至少在小一点的时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肯定要比国内的简单。到了高中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看吧，因为国内的话呢期末考试它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基本上就是一年基本上很少有别的考试，你大概每个月有一个考试，所以期末考试就是基本上有所有考所有的东西。不过在美国就是你基本上每一两周就有个考试，然后期末考试又考了所有的东西。不过因为你每一两周考，你就是自己就是已经一直在复习了，所以你就是期末考试需要复习的更少一些。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中国的期末考试要比美国的难，即使是就是中国这么小的时候的期末考试。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科目在美国就是如果你学的就是到够难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期末考试也没有特别简单，就是 要比中国的深一些，有可能就是快，就是没有中国的那么长，不过它就是讲的东西要比中国深，然后呢它有很多就是不在大纲上的东西，中国一般都是在大纲上的，不过美国有很多就是拉分题，就是你如果自己就是有更多了解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得100分，如果你自己没有更多了解的话，那你大概只可以得80到90分。我觉得
这个因为我是上过初一的嘛，当时是有就是7门课其实它都要期末考试，其实我觉得还是国内的这个总体压力来说会比较大一点，因为美国这边实际上根据你这个课的这个选择，你会有就是有些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比较简单，像我选的这个陶瓷啊，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像 Aiden 一样是吧，只有数学要考是吧，其他其实都不用考，这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美国这边会比较简单一点，而且美国这边其实实际上就是还是平时分占的比较多一点，这个期末考有时候就是也就是给你最后一点，就是那个让你的成绩就是更往上一点，但其实也不是说像国内那种那么看重，因为国内的话其实成绩它其实都算在就是大头还是在期末考里面，平时分只是一些小的一些部分，所以说这个难免就是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你的成绩这一类的就是比较大嘛，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紧张之类的，而且因为这个国内不仅就是考的比较多，而且它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像是什么历史啊那些地理之类的，它其实都有大概90分钟或者80分钟之类这个时间，更别说就是有长达就是好像是2个小时的这个语文之类的，而且不说别的了，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我觉得特别的大，像什么政治，你要就是背书，你要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你要整本书你要有1/4的那种你都要大概记得，然后因为它每道题说实话除了前面的那些选择题之外，你还有那些就是你要写的题目，你基本上就是你每个单元那些要点你要给它写上去，要写非常多非常多，就是这也是让我知道就是文科为什么就是这么艰难，它写上去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多到你根本就不想写的那种，而且其实它这个政治只有那个1.5小时的时间给你去考，其实有时候真的写不完，根本写不完。然后呢其他的话呢像是那些什么历史啊地理那些大部分其实都是那种选择题还有填空题，就比较简单一点，但毕竟还是它这个7门科它这个要记的要点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加上你像什么考场啊那种严肃感其实还是蛮强的所以说这个压迫感也特别的大，给人这种心理压力啊，而且特别是就是你像就是平时分就是比较低的那种同学，其实他这种紧张感就特别特别的强，尤其是你还要写像这个语文是吧，你一些作文之类的，你要在2个小时之内其实感受800字其实很简单，但是呢你要去合理的去想你要怎么去考得更好一点，这个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难的，特别是那种像什么阅读理解啊之类的，你也不能说就是你可能突然就开窍了之类的，你还是得要有就是那种平常的积累加上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因素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中国的这个期末考会比较难一点。
好，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吧。打工是在美国高中生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情，是可以带来很多收获，或者也可以带来一些一些挑战。那你们有没有打工的经验，或者没有打工的话有没有一些义工的经验？
我其实就是义工的经验要比打工的经验多，不过我也有一些打工的经验。我打工的话呢，我就是做过在暑假的时候暑期的时候做过网球教练，我是在就是波特兰那边一个网球训练营就是做的教练的。我小的时候我也在那边学，所以就是跟那些就是老师啊教练啊别的同学啊也比较熟悉。我教的是当然就是比较小的一些小朋友，譬如说大概7到10岁的这种，就是也想要学一学就是怎么开始打网球的。然后呢有一些我也教过一些就是高中生，不过这些高中生都是就是JV 的，就是也就是基本上只能说就是新开始打网球的一些高中生吧。我就是跟他们说一下就是网球一些 最最基本的一些动作啊，就是正手反手啊这些东西，发球之类的东西，没有教过非常非常难的。不过我觉得就是我非常就是赞赏一些就是教练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做教练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实在是好难好难教，就是他们当然不笨，不过就是一个是我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简单，像正手我觉得是就是世界上最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动作，不过有一些人就是会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就是学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你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就是耐心和一些就是你要心态比较好一点，要做教练的话你不能就是非常非常急。然后呢别的再说的话，我别的打工其实没有打过太多工了吧，唯一别的打过工就是我在学校里面帮一些就是老师不能说一些老师，就是帮一个老师，一个数学老师，帮他就是批卷子，不过这个批卷子呢是就是看不见就是这些人的就是名字，他就是把那个人的名字都是用张白纸把遮住的。然后呢我这个其实这个打工有点坑，因为我没有算就是我没有他没有付我钱，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正式算打工，不过这个就是我别的就是帮外面人工作过的一次。然后这次的话我在批卷子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批卷子，因为有很多我不确定的就是地方，我就是给他们就是加一点分，因为我如果别人在帮我批卷子，我就会非常像他给我加点分。那除了就是这个的话，我做过一些义工，我觉得义工经历就是我其实比较多一点。首先呢我觉得一些比较最近做过义工的话，就是跟学校一起就是去一些河上啊或者路上啊去捡垃圾，用船来捡或者用车来捡都有。然后呢有一些去一些就是这个食物银行去就是发就是食物和一些饮料之类的东西，去捐给一些就是需要在西雅图地区需要的人。然后呢别的的话，我觉得对我最最就是让我最最有印象的一个义工就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忘记他那个地方名字叫什么，不过我就是去基本上在 COVID 的时候，我就是帮一些就是老年人，在美国的老年人，西雅图地区的老年人，就是帮他们订一些机票回中国去看他们就是亲人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义工我做了几百个小时，非常非常多，不过那个时候我就是跟一组小朋友去一直会去就是查一些这些飞机的一些资料啊，新的一些航空公司的就是状态的改变，然后中国一些就是新的关于就是移民或者就是返回中国的一些就是这些政治不是政治 sorry 一些就是就是策略的一些改变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呢那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觉得就是每次帮一个人订一次机票，就是你会就是真正就是能就是跟那个人就是有一个关系，因为你帮他他帮你，他当然也会跟你聊天这些东西。然后跟这么多老年人聊天，我觉得就是世界上真的就是有好多好多好人，他们就是出来到美国来去就是帮他们儿子女儿或者孙子孙女就是去就是赚钱，然后呢现在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候要回去看他们，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义工的经历真的就是能教了我很多很多，也就是帮助我就是去就是网球这边打工就是有更多耐心，因为要帮一些老年人也是就是我觉得没有特别容易的东西，因为帮助他们一般都是用网上啊用电脑啊手机啊来订机票，所以还要就是弄中国这个微信的绿码来让他们可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就是收获更多耐心，所以我教别的一些就是小朋友打网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热烈祝贺！
再继续讨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各位嘉宾的工作和义工经验，那我有没有嘉宾还想分享一下？
啊，这个呢，我当然也是有这个打工的经历的，而且呢是在这个就在不久之前啊，就是上个暑假的时候，当时去找了份暑期工来做。嗯，这个呢具体内容的话就是是一个差不多等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夏令营之类的吧，反正就是具体呢就是教什么小朋友中文啊，不过是户外，就是更像是一种就是玩耍之类的吧。我在里面当一个就是这种助教啊，这种小老师之类的啊。当然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快乐的吧。毕竟就是实质性上就是还是陪小朋友们玩，然后叫他们就是不要让他们说一些英文啊，就是一直让他们用中文之类的。然后虽然说确实这个也是个体力活，跑的是比较多，毕竟就是这个小孩这个精力确实是比我现在要多一点啊。虽然说我现在怎么说呢，也不能说精力不多吧，只能说是没有以前那种就是那种兴奋在里边了，就是还是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不想干嘛。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户外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要去很多那种一些公园啊之类的，当然要各地各处跑，也不会就是待在一个公园里面。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他这个公园特别就是离我家特别的远啊。有一次甚至就是因为我当时我爸也要上班嘛，他就给我送过去，然后我下午的话呢，等我下班了之后呢，我就自己搭公交车回去。但是有一次我这个那个公园呢附近没有公交站，最近一个公交站呢要步行走40分钟才能到最近那个公交站。然而呢我步行走回家仅需要1个小时，那么抛弃掉我这个等车然后再坐然后还在转车这个时间，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这两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步行完完全全就是大于我这个回到我家里面。但是呢这个步行的距离呢大概就是好像是有6-7公里的样子吧。当然一个人走也是非常困难嘛，不过呢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也可能是巧合吧，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也是跟我一块做这个暑期工，但是我之前我完全没有跟他说过，他也没跟我说过。当时在那里看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他会在那里面啊？不过呢，他呢也是因为就是父母也要工作嘛，是吧？所以他呢也是选择就是跟我一块步行。然后呢，我们俩好像大概走了有2个多小时吧，可算是到我家了。当时我整个人瘫在那里，真的，我两条腿我都不想动了，真的是腿酸，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动，甚至第二天还有点后遗症之类的，真的太累了。啊，不过毕竟暑期工嘛，我这个还是有这个工资在里面的啊。不过我干的也不是很多天，我也就是每周只在1到3的时候上班。毕竟还是这个要回来这个方面啊，还是比较的苦恼嘛。所以说只干这3天啊，但是赚的钱还是 就是够我自己买一台手机啊，这个我也是觉得啊蛮好的啊，总算是由我自己就是啊用我自己挣来的钱买了东西了啊，也就是成功的让我换了台手机，也是感觉非常的不错。不过呢，在这个期间吧，也是收获了蛮多的吧，也就是体验到了这个啊教人的这个乐趣啊，可能以后会考虑一下，就是啊可能啊只是可能会考虑当老师吧，但是实际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如我以往的这个梦想之类的吧。但是怎么说呢，总体来说也是让我体会到了这个打工的这个艰辛吧，确实啊，只是仅仅单单打份暑期工，我都感觉就是每天回家都是有种疲惫的感觉啊，就是感觉就是时间也是比较充足吧，也是没有以前这种啊每天就起来打打游戏之类的这种虚度光阴的这种感觉吧。反正总体来说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不过日后我确实还是不想打暑期工了，这个真的太累了。
好，我也是义工比真正的打工经验更多，因为就是在华盛顿州是16岁以下的小朋友都不能就是正式的开始打工，但是当然还有很多人已经就是在那前16岁前打工。然后我觉得我打工可能我就帮一些人看他们的小朋友，看他们的小孩，然后我就收15块钱每个小时，还可以挣的挺多钱的。但是也不是经常帮人看孩子，就是偶尔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然后我的义工呢，就是在美国，我觉得高中和大学都是比较看重你有就是有义工的经验吧，所以我就是初中开始就开始做一些义工，做一些就是这些这些活动。然后接下来我想问各位嘉宾，你们觉得高中生是否应该打工？
我觉得呢，高中生的话要看就是你是想要以后做什么。我觉得如果你打的工是跟就是你有想要做的工作非常非常接近的话，那我觉得打工是非常非常好的想法。因为就是以后你就是大学以后你要去大学的时候你要打工，或者大学你以后你要去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有一段打工的经历，我觉得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因为首先就是你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还是就基本上一个小朋友，因为你基本上都没有出去，没有跟就是真正的这些世界就是所有人这种接触过，你没有就是有一些就是世界上社会上的一些就是这些交往能力吧。然后我觉得就至少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运气好的一个小朋友，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我一直被就是我妈妈爸爸这些照顾着保护着这种，然后呢到社会上就是其实就是是非常就是吓人的，其实说然后非常危险的，就是也不是危险，就是对我来说有危险，只是就是社会上有很多就是危险的人，然后也不能就是危险不是就是不好的意思，而是就是你不适应吧，只能这样说，你不适应的一些就是情况和人。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在高中上打工的时候，你正好可以就是碰到一些这种情况，然后呢更会就是来对付一些这种你不适应的一些就是状况。我觉得你不应该打工的原因当然也有很多，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就是这些学习或者成绩你就是保不住就是你想要的一些就是目标的话，那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当然是你把你自己学习和成绩搞好。因为如果你只要你把你学习成绩搞好，你以后再去学这些就是打工，再去就是得这些经验，我觉得肯定是来得及的。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把你的学习丢掉，因为如果你丢掉你的学习的话，那你就是那你上学干嘛呢？所以学习我觉得还是最最重要的在这个年纪。不过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打工的就是不好的一个点就是你打工的时候，像我刚刚说的，虽然你可以就是学习很多，就是接触社会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就是你没有非常好的一些就是带你的一些就是领导啊或者这种人的话，那我觉得会对你就是会让你有非常非常不好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你要打工的话，你要就是肯定要打就是对你以后你想要做的一些专业有关的东西，或者你喜欢自己喜欢，比如说我喜欢打网球，然后呢我在这边就是那个网球俱乐部打了很久了， 所以我就去就是那边打工。我非常认识教练，如果我有什么就是觉得学生不听我的，或者是学生非常非常不礼貌，我就直接可以跟他们说，而不需要自己就是来就是去对付这件事情。如果你就是譬如说你从来没有什么在饭店，就是你不知道饭店这些烧饭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去譬如说麦当劳打工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会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就是你不认识那边就是老板，然后你不认识那边任何跟你工作一起工作的人，你又不认识任何就是来就是买早饭午饭晚饭的这些顾客，那你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在一个彻底新的环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打工，然后呢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接受就是这些所有打工的一些坏处的话，那我觉得当然我非常非常支持高中生去打工，因为就是你又可以自己赚钱，对吧？不过如果你觉得你有点就是害怕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要推到就是大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坏的，对，特别坏的地方。
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个 Aiden 的这个观点的。不过呢也不能说就是真的就是要像就是 Aiden 刚刚说的那样啊，就是遵从你自己未来的一些职业去挑选一些你打工的这个一些职业之类的吧。因为毕竟你得先看他这个动机嘛。首先其实因为像刚刚他说的一样啊，这个高中生打工确实他这个好处真的特别多嘛。而且如果你想要什么像一些实现一下小财富自由啊之类的，像可以买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一些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一些能够支持你兴趣爱好的一些东西，是吧？你可以去打工，而且也不是真的也不是非要去找那些适合你自己的那些工作。其实反正你看你自己需求，其实可以选择像是其实麦当劳，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呀，因为它其实比较缺一些人手啊之类的，而且一般来说这些麦当劳都会就是比较接近一些一些有车站的一些地方，就是不会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公园啊之类的，你可能就是会到一个什么荒郊野岭的一个地方，是吧？啊，反正怎么说呢，不管就是你这个安全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还能够就是只要有车站嘛，你可以不停的这个通过这个转车，然后让你就是回到家啊之类的，就是怎么说交通便利吧。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他这个还有就是麦当劳这些打工啊，也不能说麦当劳了，就是说一些这些打工的这个阅历还是会就是增加一下你这个申请大学的一些成功率的，毕竟就是你有这个社会阅历在这里面嘛。所以说也不能说就是说你像是你一些普通学生，是吧？你至少就是能够出来了，然后你有一些就是独立的这么一个经验，然后就是让那些大学知道就是哎呀你不是说就是完全靠父母来支持你自己，你有些自己的这个经济来源，是吧？然后你也能够就是买一些什么自己啊支持兴趣爱好的东西，然后也是能够就是支持你找大学之类的，是吧？像你什么什么学美术的，是吧？你想搞一套很好的一些绘画工具，是吧？然后你自己去打工然后就是搞到了一些这个钱，然后呢你就能买了，是吧？这样同样是能够支持你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所以反正总体来说，我认为就是你只要你自己想打工，你可以去找就是所有的那些你有打工的这个机会。毕竟你不能说就是你自己去找打工的机会嘛，毕竟这个还是比较少的，你是他们来挑你，而不是你来挑他们。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需要那些一些钱来支持你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反正就首先要看的还是这个安全性这方面，然后其次看工资，然后最后你再看自己就是适不适合符合。不过呢总的来说吧，是吧？如果你不是那么的缺，也不用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反正你自己你可以再拖几年嘛，是吧？等到你自己可能12年级的时候，是吧？那到那时候就比较空一点了，那时候你再去打工其实也还不迟，是吧？你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去就是像什么一周你可能全勤啊之类的，是吧？你不用像我一样就是只干那么几天啊，然后你可以干多几个小时，就是让你自己赚的钱更多一点，然后自己的一些什么小金库啊之类的。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那当然反正不是一些强求嘛，反正你自己也可以不做，但是我认为反正我是推荐是这个高中生可以去打工的。
我也是比较同意让高中生去打工，我觉得这个是对高中生的成长是就是有帮助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普通的高中生他们打工就是主要也是为了这个就是 经验吧，也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这些，所以去打工可以帮助你，就是给你一些独立生活这些一些经验，而且帮助你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嘛，你接触的人都是你差不多一样年级的，或者你的朋友，或者这些在就是在学校你接触到的人就是不是那么多，然后你去外面打工的话，那你要跟你的老板沟通，你要跟你的同事沟通，而且你要跟那些客户这些也要沟通，而且这些人都是你很有可能不是你一样年级的，然后也可能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什么人都有，所以这可以就是非常锻炼你在外面交通的一些技能。然后呢我觉得打工也可以帮助你就是锻炼一下你的就是在外面跟在外面你自己的就是你的财，就是你怎么管理你的财务这些，因为我觉得高中生你要是有钱的话，可能就是你的父母给你的或者一些奖金这些，然后你开始工作的话，就很快就挣了，就是对我们来说一大笔钱，所以我觉得很有些人呢会把它存起来，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马上就把它花了，我觉得这是对你以后大学和工作会有帮助。那下一个我想问的呢，就是你们最想要，就是对你们来说最好的打工的地方是什么？你然后最不想要，就是最不理想的打工的，就是是在哪儿打工？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理想的就是打工的地方，应该是就是在就是。沃顿商学院一个什么教授就是底下去就是做一些关于经济学的一些就是研究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最理想的，因为就是我以后想要进经济，然后我觉得沃顿是就是经济就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学院，所以就是如果我能到就是沃顿商学院去打工了，那我当然是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最不理想的，其实我觉得最不理想的有很多我要比最理想的多很多。我觉得能现在想出来最不理想的呢，有可能是就是要去就是一直就是帮别人或者做个 Uber driver 或者什么吧，就是开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般开车我喜欢开的比较快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个就是乘坐的一个成员的话，那我觉得我会就是比较紧张一些，然后呢我觉得会有可能就是出一些车祸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只要能避免这个工作的话，那是比较好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就是我不想做的工作，不过就是我觉得最不好的就是对我生命有安全的就是开车吧。
我的话其实大部分跟 Aiden 很相似，反正其实但是我现在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理想职业啊，也没有确定好我未来想干些什么，所以说这个最理想的这个打工的话，反正我目前是没有想到。不过呢现在像一些平常打工机会，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是会比较想去的。那像不理想的话，其实跟 Aiden 说的很像啊，反正就是只要不威胁到我这个生命安全，我觉得反正就是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威胁到了我自己这个生命安全的话，我感觉就是会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吧。像刚刚Aiden 说的那种，像什么那种滴滴车司机是吧，那种的话确实啊，你自己不光是你自己，你还要背负上你自己后座乘客上面的那些性命是吧，我感觉就是突然就是有种重担会摆在我的这个身上啊，一个人是吧，你要是开不好你出车祸了什么的，你可能就是三条命就没了，所以说啊我只能说像这种啊，反正我是不想担责啊，所以说这种我也不会去做我只会去坐他们的车，但是我不会去做这份工作。除此之外呢，像是什么那种特别危险的，像是那种什么装修啊之类的，就是像那种高空，像那种高空楼上就是外面装修那种，我也觉得非常的危险这种我也是不会去做的。反正毕竟人还是比较自私自利的是吧，我也只想活着嘛 啊，毕竟就算我赚了再多的钱，但是呢我活不了，我有什么用呢，是吧？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那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了，我们下一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